除了关注神学主题，系统神学的教义讨论也把神学主题彼此联系起来，对圣经教导进行综合阐述。在前面一课，我们把系统神学比作是一棵树，一棵树从土壤里生长出来，但看起来是和它从中生长出来的泥土很不一样。类似的，系统神学里的教义讨论是出自于圣经，但它们看起来也和圣经很不一样。教义和圣经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义是综合性的。教义不是一次只看一段圣经，而是通常表达了许多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看使徒信经这个教义表达，它归纳了一些最基本的教义教导，是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所确认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关注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它是怎样说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永生。阿们。请注意，这个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性表达和圣经的比较。用一句话说，这信经和圣经很不一样。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包括有和它完全一样的话。圣经甚至没有用到这一串主张来总结基督教信仰，或者把这些不同的主题聚集在一处。但使徒信经仍然是基于圣经的，因为它正确反映了圣经很多不同地方的教导。请思想信经的最后几句话，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圣经里没有一句经文或者一系列的经文是包含了所有这些教训的，然而所有这些教训都可以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找到。使徒信经把这些信念综合起来，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教义总结。我们定义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义解释了圣经对一个主题的教导。这样的解释可以好像是把信息整合成神学命题一样简单，也可以像全面证明一种复杂的神学教导一样复杂。我们把教义讨论这种解释性的特征看作是沿着一个连续区域的运作，这可以帮助我们的理解。在一端，我们看到有对圣经教导很简略的陈述，几乎不需要什么解释。在中间，我们看到的讨论是做中等程度的解释。在连续区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一些教义的讨论是向我们做出更全面的解释。让我们看一个对主题简略解说的教义陈述作为一个例子。使徒信经就是一种这样极端的例子，它几乎没有提供解释。比如关于神，他说的唯一事实就是他是全能的，是创造天地的主。这些特点对什么是相信圣父做了一点解释，但讲的不多。使徒信经对圣子说的是更多了一点，但对于圣灵，使徒信经仅仅是说我信圣灵，还有基督因着圣灵感孕，就再没有讲更多的了。教义用这些简单的方法表达出来是相当常见的，像这样简单的陈述在教会生活中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但这不是教义唯一的表现形式。在连续区距中间位置的是包括有中等程度解释的教义讨论，例如大多数的更正教要理问答和信条就是这样来处理神学主题的。我们已经看到使徒信经是怎样用几句话表明三位一体的教义的，但作为对比， 让我们看看形成于1563年的海德堡的药理问答，他对三位一体的解释是更加详细些。海德堡药理问答一开始在第23问完全引用了整个使徒信经，但是引用之后他用了另外31个问答详细说明三位一体的问题。例如第26问问道，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相信的是什么呢？当然这是引用了使徒信经开始的话。以下是接着第26问回答的解释，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从无中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谕旨和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们的上帝和天父，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肋骨，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为对我有益的，因为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如此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也愿意如此行。这条对什么是相信父的解释要比使徒信经中的那句话内容多了很多。在连续区另一端的是包括了详细解释的教义讨论，很常见的是这些更详细的解释也列出了证明神学观点的详细证据，证明这种或那种的观点。大部分的时候系统神学中正式的论述是属于这一类，论述透彻完备的系统神学经常把信经药理问答和信条里的一切都加进来，然后加上成卷的解释材料。例如使徒信经只用了几句话来讲三位一体的教义，海德堡药理问答专门用了31个问答来说明，查尔斯赫治在他所著的系统神学中专门用了4章来讲这个教义，这4章跨度超过200页，对教义做全面解释，这是正规系统神学的特点。所以我们看系统神学的教义这个主题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在面对不同程度的解释，教义用不同的程度解释了圣经对神学主题的教导。